Sí, eso sí.早前啊，有人指出，98年 John Holland 的发言，他承诺要搞一个坚强的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的，这是当时我们的立场。我还想指出，他的总体的目标。就是为了加强公约的效应，加强大家履约的信心。在这方面啊，我们的目标还是坚定不移的，没有变的。出于不同的这种原因，我们觉得搞一个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的可能性的评估啊，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讲美国过去的这个立场，以及当时的议定书的这个可行性。但是呢，应该强调的是，现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有些情况在议定书谈判之前就有了变化了。所以，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战争的形势的变化。我们现在。在战场上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现在不推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规模的冲突或小的故障。Herricks 博士讲到了这方面的这个历史，从他的这里讲，现在大部分都。抓的是一些小的破坏啊，或者暗杀呀、啊，小的一些事件，都是很有限的秘密的活动。现在越来越现实了。不让你讲的，现在复制材料的也更越来越容易，再加上新的这技术。使得我们现在可以一个虚拟的能力了，你不仅不需要储存生物武器了，你不需要很多的制剂，根据你需要使用的方式啊，你可以搞出一种非常精密的投放方式，还有各种的方案，他们没有必要去再开发新的投放方式，现在呢？很难找到这个蛛丝马迹了，因为呢，现在很多的活动都不是禁止的，但是呢，它却可以用于他图，而让我们大吃一惊。实际上，在审查会议上，我们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生物攻击的第一条下项的这个定义的修改，指出。有些的这些国家，他们制定了一个方案，来随时动员他们的化武生物武器的这能力。这种方案是不符合公约的。但是呢，这种提案呢被一些代表团所拒绝了。所以我们这些方面没有谅解。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实用的。关于核查的关切，到底是哪些有用的，哪些是可行的？我们还提到非国家行为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非国家行为者形成灾难性的攻击，但是呢，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最终会有人去搞一些出意识形态的。一些攻击来招收一些科学家。另外两个意见是回应一下关于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要么都有，要么就干脆什么都没有。这种方法，我前面就讲过， 这种渐进方式的法的课的风险，但是呢，这个铁板一块也不行，它换句话说，这种方式就是只要有一条没有上定，其他都没上定。很多的问题，我们预计将会继续有不同的意见的，会有很多长期的争端。如果要等到一切都解决后才能够有问题的话，那会有很多的问题。
Point about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s setting verify.
第二点是关于法律约束类的文书，把这个核查完全放在一边。我们很怀疑是否能够借用一个定书把它交给大会来通过。在很多方面，太多的方面有分歧，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有一些情况要更新，这会带来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是另外7年坐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和钱。我提醒大家，在议定书谈判的时候，这个费用有我会以服务在费用在增加，花的钱会比现在会是现在的5到7倍。所以问题是，我们如果想取得进展，向前推进，我们需要什么法律权威？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我们有权利建立新的政府结构，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有审评大会，这是我们决定搞的框架。我们还建立了会见会进程，很明显，我们有法律权利来雇佣人员，做一些法律性的工作。我们有权利制定方案项目。我们有数据库，我们资助基金，我们有一些的活动，所以我们这里有权威，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可以在一些方面来加强供应。我不把这看作是一种危险的积累性的做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机会呀。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进展，同时又继续讨论，保持分歧。如果说很清楚，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我们就可以搞出新的法律框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要牢记住，一旦搞出了条约，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得有充分的国家批准，让它生效，这又会花几年时间。然后呢，是会花更长的时间。有2类的生物学公约体系，一是加入法律文书，一是没有加入的国家。这个情况会很有意思。那么根据迄今为止看到的情况，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不再有二等公民的问题。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统一做法的好处。但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有很多我们应该做的。我同意西班牙的意见，我们不应当等，这个危险太大了。